那我一直在讲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生命被改变，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和我自己从成长的过程中来看的话，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到成熟的过程，好像看到说我们先有信心，信心就是我承认我这个人救不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救主，我是有罪的人，在神圣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无法站立得住，可是我又愿意要神，我愿意跟神在一起。那在我绝望，在我没有办法，我越看越自己没有盼望，而且我越在自己没盼望当中，我看别人越糟糕。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哈，看自己越没希望的时候，我看别人对别人反而要求的更严，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我们发现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生命成长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快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我可以做的东西现在不能做，而且我原来很自然去做的东西现在里面好像有东西在谴责我。那我们的良心变成敏锐起来，我们的良心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命令敏锐起来，而且我们的良心敏锐到一个地步，对圣灵的带领非常的敏感。即使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违背了别人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可是我在暗中做的事情良心一样谴责我，因为我是对神负责。那有了这个无愧的良心以后，我们还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讲到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既然我被神拣选，既然被神接纳为儿女，我们就愿意下一个决心说，主啊，我就是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敬畏你。所以这样信心良心清洁的心一同增长的时候，那个神的爱好像流到我们里面，圣灵把神的爱不停地浇灌在我们里面，就不会在我们里面堵塞住，会从我们这里流到外面去，这就让人看到说基督徒是一个透明的人生，让人也感受到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些教导我们有了这些懂了这些以后，如果不去操练是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在退休会的时候听到苏牧师就挑战我们，我觉得有时候挺奇妙的。苏牧师挑战我们，就你的信仰要生活化，你要养成以神为中心的灵修习惯、思想习惯、生活习惯。我们在生活中被基督的爱改变，我们同时也要在生活中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这就是教导的目的，这就是命令的目的，是爱，也是我们北堂的使命。我们北堂一直在喊说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建立互相关心的大家庭。我们自己被耶稣的爱改变掉，那同时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互相关心的大家庭，那是神的家。啊，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4-26节，我们来注重在这个题目上，无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写完第一提摩太前书以后，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不长时间，他又被抓到监牢里去了。这是保罗第二次坐监牢了，而且保罗知道他殉道的时间到了，所以啊，保罗要给提摩太写了最后的话语，那也往往是最后的话语都是最重要的话语。所以保罗挑战提摩太要刚强。我又听到别人讲说提摩太可能是一个忧愁善感的人，不太刚强的人哈。我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但是我想说很多的牧者都是忧愁善感不刚强的人，我也是一样哈。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保罗挑战提摩太要刚强，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保罗是非常刚强的人，虽然他有软弱的时候，他说我即使软弱我即使刚强，但是他靠着主是非常刚强的人。你想这么刚强的人，这么坚定跟主的人， 这个时候要被砍头。如果你是跟从保罗了，你跟从保罗，你是保罗的门徒，这时候你想到你的属灵的导师他要殉道了，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我现在都不要想别的，就是我在想到说我们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糟糕的情况哪一天开始逼迫来到我们这个可以自由信仰耶稣的，本来是信仰自由的东西，他可以逼迫你的时候，你都需要被人鼓励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保罗的信息给提摩太的信息是非常及时的，说你要刚强，接下来的教导是你要牢牢的守住真道，正确的讲解真道，用各样的机会传扬真道。你刚强，刚强能干什么？在真道上牢牢的守住，当然他说靠着圣灵哈，牢牢守住，同时你要正确的讲解真道，而且不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扬真道。那今天我们只是定在一个点上，就是无愧的功能。那无愧的功能就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按着真义分解真道，就是正确的传扬真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什么是真理的道或者说真道呢？那提摩太后书我们是很熟的，我们每当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甚至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哈，我们都会说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预备完全哈，预备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吧？那这个我们就想到说哦，圣经可以教导去教训，教训就是说他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读者他会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会让我们看到说哎，我哪里走错了，我哪里走歪了，这个神在读者我们，那又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使人归正，你走歪了走错了以后你怎么走回到正路上来，然后还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可能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但是你看新译本的话它就是在不停的训练你，让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所以我们会讲到说哦，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常常用这一段圣经，但是他在保罗这里讲到的真道呢，其实真道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福音。因为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话，当然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哈，只有旧约圣经，你看他个这个我们期间刚刚用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可是我们很少想到里面还有一个节，就是十五节，十五节讲到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教你，你从小明白圣经。那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他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核心福音，福音的核心是基督，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或者说你读了圣经以后你有智慧可以叫你因信耶稣得救，这个是真道。耶稣基督是圣经的核心，是真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可以得救，得救后我们需要成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真的圣经里面有别的许许多多的教导，那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二章，你看到前二章的话，你看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有教导，圣经里面不停的都有教导。那二章第八节里面就讲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福音是真道。那我们广义的来讲，圣经整本圣经就是真道，所以我们要用正义来分解这本圣经。那有的人就讲了哎呀，圣经不管怎么样圣经还是六十六本书，我们现在教会常常鼓励大家说今年一年也好要把这个圣经读一遍，可能很多人也都 不见得能读完一遍，那一遍都读不完，你说你怎么明白圣经的正道呢？圣经正道到底，圣经我怎么能够明白它呢？啊，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说这圣经哈是神所默示的。那神所默示，那圣经整本圣经的话，里面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神所默示的。但是请问一下，圣经里面每里面的不同的话语，它的重要性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说圣经不可多不可少哈，但圣经里面的话语，比方有的故事有的教导，重要性是不是都一样？哎，这个我们要思想一下哈。圣经里面它有直截了当的命令，比方说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你不可以拜别的神，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些直截了当的命令，它会比别的有更高的权威，因为神直截了当的命令下来的。那如果你不以为然的话，我们讲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耶稣被试探，耶稣第一次被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耶稣禁食了40天，肚子饿了，那魔鬼就来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馒头，对吧？当然是面包哈，是食物哈，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馒头，所以是你可以把石头变馒头吃掉。那耶稣就说，耶稣引用了一句话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说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把圣经的一句话拿来用？为什么耶稣可以把其中的一句话直接拿来用？因为他是直截了当的命令，是神的直截了当的命令。神直截了当的命令，很多时候神的直截了当，他不以你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我们上下文啊，你处的背景为准，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只靠食物，你不是只是肉体上活着，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人生的意义哈，当然你如果参加苏牧师的退休会，他讲的说，我们现在讲三光哈，不是头发光亮哈，不是杀光抢光烧光，也不是头发光亮哈。后来我理解一个说，发光是发光，发光是你头发光亮，同时也是发光，发出那个亮光来。开玩笑。那三光的话，意思是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像圣经讲的那样，是神创造的，神爱我们，神救赎我们，神是像我们天上的父亲一样，你可以不可以相信？你愿意不愿意相信神一定供应你的需要？他不见得让你退休的时候过得舒舒服服的日子，但他会让你饿死吗？哎，我讲这话真的是对我自己很大的挑战。哎，我常常担心，可能我银行里面没有存款的时候会饿死呀。我老爸也是，那时候我那时候要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我笑我的老爸，因为老爸说千万不要来出来做传道人了，传道人会饿死掉的。我说不会嘛，这美国传道人没有饿死掉。但是你的心里呢，是不是对未来担心呢？你真的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吗？你的世界观是这样子的吗？那耶稣绝对相信，40天禁食，没有吃喝，肚子饿的时候，魔鬼在试探他。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绝对相信，神没有说你要把石头变馒头，他就会相信神一定会供应，神一定会带领，而且那个人生活的意义，讲到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这个人的价值就不在外在的定义上。所以魔鬼第二个的试探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个圣殿那里跳下去。你跳下去以后，魔鬼也引用圣经的话说，他就可以让天使接住你的脚，让你脚不碰到石头上，你也不会摔坏。那耶稣回答魔鬼的就是，你不可以试探神。哎，很有意思，魔鬼也引用话， 耶稣也应允话，但是耶稣应允说，经上又记着说，你不可以试探神。魔鬼应允的话需要上下文去做解释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不是你故意从那个圣殿上跳下去要看一看神你是不是爱我，我既然是你的儿子，我现在我就是故意摔倒，故意从悬崖上跳下去，既然你是神，我是你的儿子，你应该来帮助我啊。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用的是直截了当的命令，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我们不需要去试探神，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也不应该去试探神。那个是更直截了当的命令，直截了当的命令胜过你需要通过上下文来解释以后得到的一个原则。那最后魔鬼就说，你拜我，我把世上的一切都给你，那这个就是人生观了。你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你的意义是要财富、地位、金钱、荣耀，人的荣耀。所以魔鬼把全天下的东西指给他看，耶稣说要单单敬拜神，单单服侍神。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耶稣都是用直截了当的命令去回答。直截了当的命令它不太困难，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直截了当的命令不困难。哎呦，我说我怎么明白神的教导，我怎么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圣经里面有直截了当的命令，直截了当的命令，耶稣就用直截了当的命令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对于直截了当的命令，我们不需要问，基本上你一看过去就懂了。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活着不要单靠食物，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需要这样子去问，也不需要问说，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直截了当的命令，他挑战我们的就是，你要遵守吗？你要遵守吗？而不是我们去问神啊，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文学家叫马克吐温哈，马克吐温，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著名的文学家，但是在这边反而我没有什么太多资料去了解他。但是马克吐温特别有意思，马克吐温说，圣经啊哈，对他来说，圣经里面有难懂的经文，对不对？我们要按正道、正义分解正道的话，圣经里面确实有难懂的经文。他说，他不是圣经中难懂的经文使他困惑，而是圣经中直截了当的命令使他困惑。意思非常的清楚，可是却遵守不出来，这个使他困惑。我们很多人说啊，圣经这么难懂，这个人不认。不是，如果你真的要按正义来分解正道，圣经里面有直截了当的命令，而是我们听了这个命令以后，我们受挑战的时候要不要遵守。然后我们受挑战要不要遵守的时候，我们会找借口把圣经的直截了当的命令给去掉，我不见得要遵守。如果真的要去遵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跟马克吐温一样，哎呦，我遵守不出来，那个是困惑。那这个呢，正是圣经教导我们呢，你不是靠着你的能力来遵守出来的，是需要圣灵的大能，是需要你常常祷告，需要你去支取神的力量。那你不是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那怎么又要遵守神的命令，要遵行律法？你这不是律法主义吗？哈，我们对律法主义有误解，律法主义跟遵行律法是两码事。律法主义跟遵行律法，在你外表上看来他都遵行律法，但是律法主义呢，是说我遵行了律法以后，所以我这个人了不起，我配得站在神的面前，神你来，你什么时候向我显现我都不怕，因为我遵行了你的律法，我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是不会摔倒，我就应该被你喜悦。愿自己的律法，愿自己遵行，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神的奖赏啊，神的接纳，那个叫律法主义。而遵行律法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遵行律法是因为我已经被神接纳，我是神的儿女，我感恩神的慈爱驱使我去遵行律法。外表上看起来虽然像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很不一样。神，我为什么要遵行律法？因为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讨你喜悦。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今天做父母了，对吧？ 我们的儿子有一天他真的对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儿子成功了，这才是真正的儿子，对不对？父母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我愿意听你的话。他不成功的儿子大概是这样子噻，哎，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事啊，你做父母的怎么还不给我一些财产奖励啊？这不成熟嘛，哈、啊。所以律法主义跟遵行律法虽然外表上看起来一样，但是本质上是很不一样的。那律法主义我们知道，当你心里有这个律法主义想法，说我非要赚取神的奖赏的时候，而不是你已经在神的里头，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价值观是要赚取奖赏的时候，那律法主义往往导致最后的苦读难过，甚至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故事，但是从我前校长那里啊得到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有个布地宣在非洲服侍了宣教啊，到美国去到非洲宣教，宣教了35年，为成千上万的人受过洗，施过洗哈，然后他退休了，回到美国后退休后还担任教会的牧师，哇！然后后来老了，又有人请他去做，那教会总要有人来讲道嘛，讲员，哎，他就请他做替代讲员。那现在更老了，没有人请他讲道了，甚至都没有人来请问他。有时你牧师嘛，还要有人来请问你啊，碰到什么事会来请问他。现在老了也没人请他讲道，也没人来问他，他就变得非常的苦读，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很难和人相处。布迪兄因为他认为说，我一定要在神的事工上成功，当没有人要他做事工的时候，他认为我活的意义就没有了，我没有必要。那我不是来论断这个布迪兄，但是布迪轩可能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他认为我只有成功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很本质的区别的地方。我不是布迪轩不是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我们仍然会有旧的观念，我不是因为神的儿女而去爱神，而是我要爱你得到你的奖赏。那个里面很多的奖赏不见得是神真正的奖赏，而是在人看来非凡的成就，你了不起。我不知道我的心态里面不知道，我有时候想，我如果真得到神的喜爱，到底我对世上的东西还看重多少呢？可是我们会要认为我做得了不起，神你才爱我的时候，其实结果就是往往就是你实际上是看重了别人对你的称赞啊。所以律法主义跟遵行律法，也许我们里面都会有律法主义，我们需要去克服这个过程。我们遵行律法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看到主啊，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今天可以这样遵行律法，我去爱你是你的恩典，你已经接纳我，你改变了我。所以在律法，耶稣讲说律法的最重要的两条就是爱神爱人，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所以我们怎么按正道哈，按这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你又可以去对照圣经里面直接了当的命令。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再讲一条，我们怎么看按真理正义分解正道。那圣经呢哈，是一本原则的书，圣经并不讲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具体的细节，它都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是它告诉你原则，原则该怎么做。所以你另外一件可以做是，我读了一段经文后，我分析了这个经文的内容后，我从这个经文里面上下文里面分析了以后，我可以不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比方说爱人如己，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它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它并没告诉你具体的怎么做哈。那我们得到的属灵的原则里面不能跟神的直截了当的命令有冲突，那爱人如己是一个原则，你不能够高举这个原则违背神直截了当的命令。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最清楚不过的， 星期五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那你基督徒要不要爱人如己？那你基督徒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你持的态度是什么？那圣经里面有没有直截了当的命令关于这个同性的？哎，我就把它写在这个论婚姻上面。神清清楚地讲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情。那你爱人如己，你不能越过神直截了当的命令。神直接，圣经耶稣直接讲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那个就是讲到婚姻里头了。所以我自己也坚定自己啊，我求这样将来这样事不要发生，有不会有同性恋找我来结婚，然后还要来告我，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是我自己坚定自己绝不做这种事情，因为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有原则爱人如己，那你要不要爱同性恋的啊？这些人，所以昨天我碰到我们在小组里面有讨论的时候，有人说如果有同性恋的夫妻，不是夫妻了哈，两个人到你教会来，你要不要赶把他赶走？那我们说教会的门是对罪人所敞开的，他当然要进来，可是呢我们不会让你领圣餐，不会让你参加教会的侍奉。那你说，你说你那个你教会里面那每个人参加侍奉的人领圣餐人都那么圣洁啊，啊我们有罪，但是如果我们犯了公然违背圣经的罪，这个公然的罪已经显出来，那必须认罪。那即使不是同性恋也是一样，那如果牧师犯了这个公然违背圣经教导罪，他也一样必须认罪悔改。否则你领圣餐，你以为那个圣餐是一个仪式吗？那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不是要吃喝自己的罪吗？你到底对神是怎么相信的？所以有原则哈，圣经你可以看，就从里面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里面得出属灵的原则，但这个属灵的原则呢，不可以跟圣经直截了当的命令相冲突的。所以圣经直截了当的命令，圣经属灵原则，那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苏牧师讲的，我们信仰生活化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婆媳的关系当中，亲子的关系中，我们冲突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我们很想改变现状，希望有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我只要怨一怨，就像那个灵丹妙药一样，我吃一吃就把问题解决了。那没有这样的事情哈，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罪性不是，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下就死掉的，需要你的操练。还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改变，甚至我自己主动的去改善关系，给我的妻子啊，给我的丈夫啊去改善关系，我努力努力，可是被他一盆冷水，其实那个冷水也不要太一大盆，只要一小碗一泼下来，我就看到对方就有气，我的就换气了，我不努力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哎，对方改变不了，我们怎么改变对方也改变不了，可是我们那个里面的气怎么对付掉呢？圣经有什么样的原则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原则。那我刚刚给大家读到这个我们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主耶稣可以跟我们一起作王，当然可以说啊，圣经解释说作王是指到最后我耶稣来以后在千禧年里面我和他一同作王，但是他也可以在你生活中作王。我们如果忍耐，我们去依靠主，他会在我们里面作王。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种话都没有任何第二种解释的。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哎呀，有时候跟那个官员吃饭，有不少的宣教士就讲说，不能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能祷告。当然我不想走的那么绝对哈，可是像这样的话说，你在你那场合你怎么样？今天你在中国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人杀你头哎。 也没有人关你到监狱里面去，他是不自己就把自己吓死了，不敢说。那耶稣的话这么清楚啊，你若吼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当然你可以说不认还要分场合，这个场合我认，那个场合不认。那好了，那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这样判，明天那样判，你认不认耶稣呢？这对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很大的挑战。那这些原则呢可以应用在我们那里面。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有人听到教会有人说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平信徒比胡适的同工，就是工人了哈，就无愧的工人，就是同工要低一等。那请问圣经里面你从哪里找到这样的原则？做个平信徒就好了，不用胡适就好了，哪有这样的原则？那也可以说这个提摩太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不见得写给我的。那请问那为什么又放在圣经里头啊？对吧？你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原则，但原则不像直截了当的命令那么清楚，可是原则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想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一次次的听到，一次次的读啊，或者是听到别人的退休会啊，培灵会啊，如果我们不去操练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东西。那苏牧师也讲说，你如果有栽种一个思想，你就会，当然他引用别人的话，你栽种一个思想你就收获行动，你栽种一个行动你就收获习惯，你栽种习惯你就会收获品格，你栽种品格，他是愿的，你就明白你的 destination， 其实你就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明白你的旨意是？可是我们这些品格不出来，我们不去像保罗讲的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如何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的旨意呢？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去操练。那我自己因为我带一个网络的班，我的网络班里面有30个牧者在上这个网络的班。那30个牧者里面，到现在为止呢，25个坚持下来了。我们那个网络班里面要做的一个作业，就常常做的一个作业，就是你找出一段经文，你告诉我说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内容哈，什么意思。然后知道这个意思以后，你把它总结出来，属灵的一个原则，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说，你找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件具体的事情去应用。所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作业，那很难做好，很难做好。要么就应用非常的泛泛，那我们也是啊，我们的应用很泛泛。那做牧者也是讲到天天讲，最后应用想来想去都想没了，就是你们要读经，你们要祷告，你们要顺服，你们要信靠，那这个很泛泛嘛哈。那你在具体上面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怎么信靠，不容易嘛哈。那属灵的原则呢，有的人明明圣经里面都已经有那一段话都在里头了，比方说听命胜于献祭，他已经是很清楚的原则了。那他看完后总结完说，神给我们了祝福跟咒诅的限定了，祝福和咒诅的范围你不需要嘛，你那个一句话那个就是原则了，直接了当的命令首先就是原则。那原则里面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也已经是原则，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操练的工作。比方说像这个，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完，那你还要再怎么总结出一个原则？这圣经里面已经很这么清楚的话语了。所以我们按正义和分解正道做神无愧的功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我们只要学习去操练它，一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命令，二呢你再做一点，假如你读灵修读经的时候，你把那一段话里面一个原则找出来应用在生活中的一件事上，你天天这样操练。我想不需要天天操练，也许你一个礼拜操练3次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我们就会有这样思想，就会产生行动，行动就会产生习惯，习惯就会产生品格，我们有了这个品格就可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第二点快快讲过去，无愧的功能。那这里面讲到说，无愧的功能，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啊，无愧的工人，我们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乐。竭力，我们当然都知道了，你努力了哈，做各种各样的努力，要蒙神的喜悦。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呢？至少我看有下面这样几样的事情：一个就是你远避世俗的虚谈，特别是世俗的那些谈话偏离了真道的话。那这里面它就有一段经文哈，从这个16节到18节的时候，有一段经文说，他举了这两个人，徐米乃、腓力图哈，腓图吧，我不知道是谁，但徐米乃、腓图，他们两个人有个话，就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种话是跟圣经直截了当的教导冲突的，这种话绝对要避免，绝对要拒绝。那可能很多人说，因为当时出了诺斯底派，诺斯底派认为说肉体实际上是也没有意识的东西，灵魂比较重要，那肉体就认为耶稣肉体没有复活，只有灵魂的复活啊。那我们不管他具体怎么样，但是你否定耶稣的复活，否定我们将来还有复活的话，这种的话就是世俗的虚谈，是偏离真道的话，像毒瘤一样越浪越大，你必须制止它。那也许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会公开里对人讲，哎呀，复活的事没有了，因为你信主的时候你要相信嘛，相信，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死耶稣从死里复活嘛，你口里要承认，心里相信。但是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多少少的会有疑问，也许我们不敢公然的辩论，可是我们心里会有这种多多少少疑问。那有这种多多少少疑问的时候，我们说合理的疑问是可以的，但是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疑问像罪一样可以放大越来越大，要去拒绝它，要让圣经里面更清楚明白的教导矫正我们的思想，拒绝这样的想法。我自己我想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对耶稣复活这件事不是那么的肯定。那当我们对复活不那么肯定的时候，你对未来的把握就不会那么坚定。圣经里面讲，如果你不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枉然了，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东西。那像这些东西呢，好像复活这种真理呢，它不是你去理性去思想能够明白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就像一件事情昨天发生的，前天发生的，最高法院已经做了决定，这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你说，哎，他没做过决定，因为不可能，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怎么说我都不信。这个不是你脑袋去思考的，而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它有根有基记录在那里，有人看到，有人证明的。耶稣复活就是历史事实，有人看见了。他的门徒也不信，但是他门徒看见了，亲自跟他有交往的，使徒保罗也亲交，他给我们做的见证。如果我们不信这些见证，我们怎么可能信圣经里面的话语呢？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哈，像这样呢，使我们偏离正道的这个真道的这个虚谈，我们要拒绝它。即使我们嘴巴里不说，我们心里开始疑问的时候，我们要拿那个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已经有这么多见证人的这个历史事实，让我们拒绝这种思想。所以一方面我们培养思想的时候会产生行动，但是你培养坏的思想的时候，你会产生坏的行动的，很多坏的思想在我们里面会产生很坏的行动。所以耶稣有讲说，你记得有没有一次耶稣在那里一个房子里面讲到，那人为的水泄不通的，那有一个人生来是那个瘫痪的人，那有四个人抬着那个瘫痪的人到了那个屋顶上，把屋顶挖开好，把它掉下去。耶稣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对吧？那边上的人就开始在思想了，特别法利赛跟那个文士们就想说，谁有权利说这样的话？赦罪只有神来啊，你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你这个是见外的人啊，你是亵渎神啊！耶稣就跟他说，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英文圣经院说 Why do you entertain your 这个 thought， 就是你为什么在里面恍惚的以你这个意念觉得很得意很喜乐很高兴，我聪明，我了不得，就是你那里面罪心里面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意念，那个就是思想。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坏的念头啊侵袭我们，有进到我们脑袋里面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去进到更深里面去，把它在里面不停的思索，不停的说，哎呀我就这样就这样，那你就陷到里头去了。那圣经有直截了当教导，有原则以后，我们有这种思想的时候，立即就拒绝它，拒绝跟圣经不一样想法。虽然我们不可能不见得公开的谈这个种与正道偏离的事，但是在我们思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它。另外呢，我们不要辩论没有益处的事情。打个比方说二章十一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那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那个同死用的是过去时，表示我们已经死了，对吧？我们已经死了，那个已经完成了。也必与他同活是将来时，我们将来远远的活着。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时候说，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掉了，我将来有永恒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这么讲的，我既然与他同死，我就必然与他同活，所以我对未来不愿担心，我知道我有永恒的生命。那这样的话，这样的思想对你就非常的有益处，因为让你的信心加增，让你充满了勇气。可是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是这样辩论，这样你说，哦，既然已经死了，我都已经死了，反正我已经活了，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愿做了，我也不能做什么，我也不要做什么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那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它不是异端邪说，那如果是这样的东西，你去辩论到最后，它给你什么样的益处呢？不如远避这样的事情，不如不去讨论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这样的事情，我们陷到里面去以后，我们变成对我们没有益处，反而对我们的信心不成长啊！那我既然已经死了，怎么我今天还这么糟糕呢？做事情这么糟糕，那因为圣经里面其他地方都有很多的教导，比方说这个十九节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神的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坚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了埋葬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又从死里复活，这个根基已经立在那里了哈，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它上面还有两个印记，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了，那神也知道我们已经信了，并不是要别人知道你是不是信，也不是你去论断别人有没有信，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但是他另外一点也说呢，十九节也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圣经里面的根基里面从来都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要负责任，我们既然信了主的人，我们要对神负责，应该离开不义。所以我们不要去谈一些对我们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买了一张门票，甚至有好多基督徒啊，他说我十几年前就受洗了，在星期五教会我们都看到，但是我后来就从来都不去教会。那你对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哈，圣经里面有清清楚楚的教导，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会惯了。你有一样的东西，你常做以后就习惯了。我们好的习惯会要努力去做才能养成，坏的习惯只要你不努力拒绝，它就成型了。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人要负上责任，虽然是神的主权。拣选，那正义，他说按照正义哈分解正道。那我对希腊文是不了解的，那毕竟因为上希腊文的时候有讲过这个。那正义分解正道，它的字义说直直的切下去，切得很直。那对我有什么帮助啊？那如果要解释这个圣经的某个原则的时候，如果我把它理解成说，哎，到底底线在哪里？这样的争论对我就没有意思了。比方说，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规定说不可醉酒，你非要拿这样的话说按正义分解正道， 不可醉酒，那我就说我喝几杯才叫醉酒，我喝多少才叫醉酒，就没有意义了。这样分解真道就很可怕了，对吧？因为他告诉你不要醉酒，就很多人就是说我信了主了以后，好，我算是多靠近那个底线才叫越过底线，神说了不可以做这个，好，那我就一直往那个底线来靠，一直往那看，反正我没有越过线，那这样对我们没有益处了。这样的争辩，这样的思想没有益处，而是我们赶紧远离他说不要做的那地方，我赶紧远离，我往那个正面的需要到神那里去的快跑奔过去。所以有人讲说，有人信主的时候是往后倒退的，因为前面是悬崖，悬崖呢下面是一个死亡，他是倒退着往着走了，离那远就倒退啊，看看离那悬崖够远了就停止不走了。另外一种人信主的是转身过来奔着神走的，那两个都得救哈，我相信两个都得救，但是我们应该做那个奔着神走的，而不是说哎呦反正有这个底线我就倒退嘛，只要不碰底线就可以，那这样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无学问的辩论哈，他这里面还讲23节，唯有那愚昧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哇，我们有很多的无学问的辩论，那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很爱去辩论，因为这个里的少年讲了少年的私欲哈，提摩太已经30好几的人了，他这个少年的私欲就是我们很爱辩论，我们会要辩个是非曲折。那最后就是我的是非曲折，我也是一个很爱辩论的人。那有人就以前啊哈，我就也跟别人一样想法。那十几年前我在阿拉巴马的时候，后来有人就说你们信主啊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你们信主不就是为了上天堂吗？很自私啊。然后你信了主以后你要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你积功德。有人这种辩论呢、甚至我们那有学生哈，那时候十几二十年前，那学生刚到美国来，我们还要把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弟兄姐妹把家里的锅啊碗啊瓢盆啊给他送到那里去。那些学生说你得要他们呢、你不要他们你阻挡他们上天堂呢、你不让他做好事，你知道的意思吧？他这个做好事是有他的目的的。这种无知的辩论你怎么办？你心里会不会难受啊？我后来我就说，当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了标准以后，都是以个人说的为准。如果是我们做的事是神喜悦的事，那个就不是自私。虽然你自己很喜悦，那些神喜悦的事就不是自私，因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美善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定的。而我的头脑比较复杂，我在想说神规定的，神说好的就是好，以他独尊，那圣洁就是唯我独尊，唯神独尊哈，不是我。这圣洁，神圣洁就是神以神独尊，你越去依靠他你越圣洁。但是唯我独尊这个变成独裁者的时候，以唯我独尊的时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唯我独尊的时候，这个人是大独裁者，这个是不得了的，把人引歪掉，引邪到那里去。那神那个地方呢，你越往神那里去呢，那是美善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有一次就跟我儿子商量说，有人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信主是自私。我儿子小小的年龄，他的想法就很让我觉得很惊讶，很符合圣经的教导。我儿子就问说，如果你在悬崖那里你要掉下去了，那现在有个人要救你，然后你被他救了，你上去，你是要掉下去死掉才不自私呢，还是被救上去活了那个叫自私吗？我说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已经死在过患中的人，好像在茫茫大海当中，我们要被水淹没，最后要淹死，有人把救生圈扔下来，我抱住救生圈，你那么自私吗？你要死还是要活？那因为神才是生命，神才是爱，我们紧紧地抓住了神， 不叫自私。而且再看哪一位真正爱神的人自私过，世界上哪一位真正爱神的人不是无私的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这种无学问的辩论哈，我们会陷到这里面去。那圣经教导我们说逃避这样的私欲，因为这种东西哈只会起增进的。那这个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涉及到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然后呢我们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和那些倾心求告主的人那里一起追求啊，公义、信心、和平、爱心、和平。我不敢说教会里面都是这种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的，但是你不在教会里面，你跑到别的地方去，恐怕找不到，更找不到这种倾心愿意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的人。所以神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教会。当然他最后又讲到说主的仆人哈，那这个我就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给大家多讲。另外一点，我们竭力讨神的喜悦，你要做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是不可增进，只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这个对我非常大的挑战，我每次都讲说我怎么样可以心平气和的跟人家交谈，这个对我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还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我们这里面有少年的私欲，再有人来抵挡我，我里面的那个欲就厉害起来，我会给你争辩争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温柔的劝诫那抵挡的人，结果在神的手里面。我记得有一位牧师，不知道是谁讲的啊，牧师看到说教会里面有人离开教会了，那牧师总要跟这个人谈一谈。那牧师就是说，有没有我得罪你的地方，没有得到你的饶恕，以至于你要离开？我觉得这牧师就非常的谦卑，他真心的讲这话。那你离开我祝福你，但是呢我们不要带着这种彼此的恨，因为我牧师做了很多的不应该冒犯了你的事，你又不会饶恕我，你现在就走掉，这样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这是主的仆人，这是谦谦这是温温柔柔的去带众人的主的仆人。我们只有照着主的教导，我们才可以成为这个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直截了当的命令原则我们去操练。那竭力得蒙神的喜悦，我们就是逃避这种少年的私欲，特别是这些世俗的虚谈没有意义的辩论。相反，我们去做主的仆人，给人做众人的榜样，这样我们就会成为无愧的工人，蒙神的喜悦。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就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是清楚的、明了的。主啊，虽然我们在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个人的意识，但是你清清楚楚的话语，你圣灵的带领，耶稣基督重生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圣灵重生的那个灵，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必定会竭力蒙你的喜悦，成为你无愧的工人。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